第32集，流亡贵族的掌上明珠，怀疑上帝的叛逆者，才华横溢的作家，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不守妇道的出墙红杏，被尼采所深爱，受弗洛伊德的追求，与里尔克同居同游。来自于《在性与爱之间挣扎》沙乐美回忆录。她的一生都在拒绝男人。沙乐美，这是我觉得她很牛的原因。1882年2月，尼采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休养，他收到一封信，罗马一位著名的文化沙龙女主人马尔维达向他介绍了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告诉他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我的书《一个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要感谢很多人，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尼采正在酝酿写作那本伟大的杰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封信对他意味着什么，只是不无傲慢地回信说，代我向这位俄国姑娘问好，考虑到我在未来10年中想干的事情，我至多只能忍受2年的婚姻。1882年2月24日，尼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见到了沙乐美。尼采看到沙乐美时完全晕了，一个在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他见到他之后说的第一句话非常突兀，我们是被什么带到这里来会合的。那一年的沙乐美21岁，高雅地站着，笑容灿烂，充满活力，虽然身上还有一丝孩子气，但是他举手投足间已经传递了不受拘束的自由气息。这个女人身上有着让男人无法抵抗的魅力。所以德国作家萨尔伯曾说她是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就能为这个世界产下一个精神的新生儿。沙乐美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独自深思，和周围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他的思想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里游荡，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难以克制的好奇心。沙乐美17岁时，有一天在涅瓦大街上散步，仿佛有什么神秘力量的指引，他推开了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门。他慢慢地走过去，在前面的位置坐下来。牧师的声音从远到近，一直传进他的耳朵。坐在最前面，他看清了这位牧师。他长得很好看，眼神温柔，风度翩翩。沙乐美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他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中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寻找的人，我的孤独终于有了尽头。步道结束后，沙乐美来到了吉洛的办公室。牧师张开双臂，大声对他说道，到我身边来，孩子。沙乐美快步走过去，投入了吉洛牧师宽大的怀抱。吉洛牧师用知识、信仰和爱第一次照亮了沙乐美的心。沙乐美就像爱父亲一样爱他，充满了敬重和崇拜。吉洛，一个43岁的男人，被少女用充满敬重和崇拜的目光凝视， 怎么能不被这个充满激情的生命吸引？有一天，这位已有妻女的男人终于对她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沙乐美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她慌乱地拒绝了他。我走了，但是我不会忘记您，我永远是您的孩子。在他的一生中，他经历过很多次不可重复、刻骨铭心的恋爱，与很多杰出的男人有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友情、爱情，但每一次他都是这样，选择了走掉。1880年，19岁的沙乐美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了蓝色的大海，海边有一座漂亮的房子，房子有很大的客厅，四周的墙壁上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窗台对着海，各种各样的鲜花开在那里，有一张非常大的桌子放在客厅中央，桌上放着热茶，他和几个男人围坐在一起，正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的气氛浓烈又融洽。这个房子里有好几间卧室，他和这些男人分别在这里居住，大家志同道合，亲密无间，既是一个工作集体，虽然性别不同，但有着最纯洁的友谊和爱。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思想家保尔里。当时学识广博、温和大度的保尔里正在像所有绅士那样跪地向他求婚。这位姑娘让充满理性的哲学家终于抵抗不住思念之苦，所以表白了。但是沙乐美拒绝了他。他说他和他有着很好的默契，他感谢他的信任和体贴，但是他不想结婚。受到伤害的保尔里马上站起来，决定离开罗马。沙乐美却希望他不要这么做。他说，男女之间除了做夫妻、做情人外，能不能做朋友呢？他告诉保尔里他的梦，希望他留下来一起实现他的梦。保尔里答应了。是啊，爱情纵然美好，友谊也很可贵啊。这个深爱着沙乐美的男人，为了实现他的梦，建议把尼采也请来，并请马尔维达夫人写了那封信。从第一眼起，沙乐美就看到了尼采身上隐藏着的极深的孤独感。第一次见面那天晚上，他们整夜都在谈哲学，尼采深受他的吸引，认为只有这个女人在思想上与他相配。那一年他38岁了，第一次有了爱上一个人的感觉。那天晚上，保尔里、沙乐美和尼采做了一个约定，要用一年的时间留在彼此身边。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能想象吗？三位充满了美丽和智慧的人相互钟情，在一起生活。他们在精神世界中遨游、探讨、交流，进入到对方的思想深处寻找共鸣，有时也发生争吵。在那一年里，尼采还是向沙乐美求婚了，同样也遭到了沙乐美的拒绝，但那时他并没有放弃。第二年夏天，他们三人一起到阿尔卑斯山旅行。有一天，尼采单独和沙乐美登上了萨库蒙特山。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一天 他们在山上谈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研究者猜测，他们两个在山上做了超出友谊范围的事，因为尼采曾动情地写下了萨库蒙特山，我感谢你，让我拥有了人生最美妙的梦想。可老年时的沙勒美却回忆说，我那天有没有在萨库蒙特山吻过尼采，我已记不清了。